喝。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队为您服务。
Bonjour, hola, hello, 我是秋华，爱你们哦。
Bonjour, hola, hello, 我是阿富，搞得我都不会讲话了，
不习惯。
Bonjour, hola,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丽恩，爱你哟。哎，我刚也卡住，想说啊，我现在要讲什么？
所以我现在很佩服政治人物啊，
真的，
每年几乎啊都有选举了啊，
对，
然后呢，选举的时候一定站在那个台上。那个问候所有不同的族群呢、
啊，是
都要讲哎，台语、客语，
哦、
还有叫做这个国语，然后还有那个闽，那个叫什么？那个原住民语，
嗯、
原住民有十几个族嘛、
哦，对啊，
他们会代表现在讲好几个，
哦，
以前就这样，
现在可能连新住民语都要会讲，
现在都要会讲了。我跟你讲，
啊、
越南话、什么印尼话、哦、那些，哎，
欧拉是西班牙文的问候哈、
嗯，
再来这本就是
法语的
法语哈 ，Hello， 大家知道是英文。嗯、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练习，虽然是有一点点怪、啊、跟我们这个广告里面讲、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有点不太一样，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但是学习这个语言就是要常说、
嗯、
你知道吗，我不敢太快就教别的，
对，
我要让大家熟悉、啊
嗯、
听众朋友多多原谅我这个人很啰嗦很讨厌、啊、
不会啊，
对，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障碍在哪里，我现在连台语都讲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我有对语文来说我真的很笨。我今天能够跟听众朋友在节目中啊、用国语来发音，你们还听得懂，我国语不是那么标准，但是你们听得懂，我真的很欣慰，这都是听众朋友给我机会，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讲用台语来播音，我平常沟通没有问题，不是讲很长 OK 的，但是如果是节目中用闽南语跟大家要讲整个节目， 我已经没办法了
啊！
怎么我对语言怎么会这么差，
不是因为没有常用，其实哈、啊，语言要有环境，
真是
比如说你讲任何一种国际的语言，你就在那个国家在那个境里面你学的会比较快一点。我就记得那个
廖、啊、
他跟我讲过、
嗯、
他以前是怎么学英文的、啊，他那个时候很大胆的一个小女孩啊、嗯、跑到美国去，
对，
当然他那边有一些朋友了，
是，
然后他说大哥你知道我怎么练英文的吗，我说怎么练的，他说我跑到公园，我每天跑到公园跟老人家聊天、
哎、
我就乱讲、哎、然后乱讲到最后
人家就会更正他，
哎，对，然后慢慢就讲的就知道了嘛、哎、就顺了，所以你看要有那种胆子，
胆子我没有，我
台湾呢就是有很多人学语文学不好就是因为他不敢说，
我就是那种不敢，
他怕讲错，其实讲错有什么关系呢，外国人来我们台湾还不是一样讲中文他也讲得不好啊、
嗯、
以前不是有个笑话吗，
嗯，
要讲你好吗，他讲成妈你好、
啊、
好你妈什么的，这些都有可能闹笑话，
你
妈
好，
你妈好，
嗯，
妈你好，好你妈这个哎，我是故意，我是学那个外国人的、哦、他讲错的、嗯、不是我故意要讲不礼貌的话、
嗯、没事我们都知道
所以呢我英文更是糟糕，
嗯，
本来夏威夷来来回回还可以简单讲几句、哦、可以沟通的、
嗯、
现在完全不行，
嗯，
现在也不敢讲，因为自己知道发音不够好， 所以就更不敢讲
了。所以你看，反而阻碍了学习的一个
这样
路。
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个性，真的很糟糕。
要改变，改变，从今年开始改变。
听众朋友，
要敢讲。
我昨天没来上班，我去看了陈老师了。
哎，
太久没有去了，
对呀，
所以一两个月没有去，所以呢，陈老师告诉我，他说你非来不可。
嗯，
你知道，你背后真的有很多地方是阻塞的。
哦，
因为你坐在轮椅上，
是，
所以很多位置穴道都不通
啊，
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你看你喘成这个样子，
嗯，
这就是你过度换气。
是，
所以。我就讲礼拜六我去挂急诊，到国泰挂急诊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我跟他讲，等了两次，一次都是一个多钟头，因为抽血又照心电图的，我整个过程讲给他听，从8点钟左右去到快12点才回家。好，我说哦，急诊室人多到不行，都是老人家。
嗯、哼哼，
我真的还有甚至于推进来说赶快急救急救，插管，你听了会什么感觉？
当然紧张
啊，吓死了、嗯、所以我要讲给他听。他说以后你去你就跟医生说我是过度换气的问题。
嗯嗯，
好、哦、所以呢不需要照心电图啦，什么做这么多的检查，
是
还等那么久、
嗯嗯
哦、他可能就会开药给你，
是，
然后你吃了以后可能就会比较缓解这样子、哦、所以呢就不需要做那么多的检查，还做两次、
哎、
一次要等一个多钟头、
就是、
因为抽血检查一定要那么久才能验得出来、
哎、
所以我就在急诊室待了2-3个钟头，到快12点才回家。你说，
所以你知道吗，就平常的保养非常重要。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告诉你说，你平常比如说我们介绍的这个 B 群，还有就是我们介绍帮助你睡眠的，像这个这个
胎盘
素这些啊，你就按照时间固定吃，它让你这个中枢神经很放松，那整个身体会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嗯、你就比较不会有突发的一些身体不舒服，然后你也搞不清楚什么症状，你就到急诊。到急诊的话，他们我用4个字形容，乱枪打鸟，因为他不知道说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他也只是研判。你说你喘，他就怀疑。最重要的可能是你的心脏有问题。他为什么会帮你抽血？抽血验什么？你知道吗？验你的心肌酵素酶，看看有没有升高。升高的话，就知道是那个
心脏的问题。
因为我有过一次经验啊，以前到那个和平医院呢，也是一样。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喘不过来。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是过度换气。结果后来呢很紧张啊，到了那个医院一检查一量，心跳130多下，那个是跳得很快啊、
嗯、
然后呢血压当然自然也会高起来。
我也120多啊、嗯、
对，那还好，基本上我是130多，130多还不算最高哦，有些一跳到将近200的都有哦，那个真的很危险啊。所以说他就抽血就验那个心肌酵素，
嗯，
看看有没有高。他说你没有啊，他没有心肌梗塞的迹象，所以说就一个一个来排除。所以这些检查它等于就像乱枪打鸟一样，他总要找到原因。
所以陈老师昨天就跟我讲，假如你在半夜有紧急这种状况、
哎、
记得去急诊室跟他讲我是过度换气，
对、
哦、那他就开药给你，
这就很标准了嘛、
哎、对对对。所以呢哎，我真的是很感动，昨天的这个陈老师就教我、
嗯、
不要那么累，拜托你真的压力太大了，这个年龄呢还做2个小时的现场节目，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担的。
嗯，
每天的开什么玩笑。
对，
我不只是只有做2个小时的现场节目，我还有别的事情。
对呀、啊、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开始紧张
啊，
我过去所写的那个遗嘱等等要重新改了。
哦，
因为环境有很大的不同。
嗯哼，
所以我光想到这些遗嘱要重新改的状况，我头1个2个大，我必须找律师。
对，一定要找、
哦、不能再自己写了，
不要自己写，
然后去自己公证等等。
对，
我都是在我手机自己改自己写，写完之后我才想说再来印出来或者怎么样、嗯哦、然后再去公证。
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再找2个那个证人、
嗯、
然后呢再去公证。
嗯嗯，
然后一直在改，然后现在这一次要改的更多、
哦、
更多，所以呢无形当中就更紧张了。所以听众朋友记住，随时都一定要准备 所谓的遗嘱。
嗯，
像我现在这种状况很难说，说不定有时候真的一口气喘不起来，可能真的就停止呼吸了。真的，医生就跟我这样讲了。
医生还这样讲哦？
对，
医生恐吓你啊，
恐吓你啊，吓你啊？
不是啊，不是。我说，哎，我前天又去看了台湾医院
啊，
叫做什么？
我知道，礼拜一晚上嘛。
对，去看那个叫做什么？
身心科。
身心科，身心科。啊，他叫我说，到从你的其他的医院帮你做报告做出来的，我一看你没有问题。
对。
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呢，你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压力。
对，
嗯，啊，也没有说睡眠不好，
嗯，
好，啊，你也没有吃安眠药。我说没有，我不喜欢吃安眠药。
嗯，
啊，我说吃那个放松的药，都已经让我白天都没精神，我不敢吃，整个人恍恍惚惚。我说我好像对他有一点排斥，所以他说那很简单，你说你睡得好 ，OK， 那你睡得好的话，代表。你是真的压力来的，
嗯，
那我就讲给他听，不得不让他知道我呢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做一个广播现场节目，一天两个小时。虽然我们一起主持的还有两位一起主持，他们也都担起很大的责任。我在里面只有哈啦哈啦就可以了，但是
有压力啊，开玩笑。
所以呢。这个医生还是
然后最主要一件事情就是邱小姐在的话就是定海神针，听众朋友就买产品。
对，
如果邱小姐哪一天一不在的话呢，
没有
可能，听众是不是就觉得哎呀今邱小姐都不来问货了。听众在这边要郑重的跟你们抗议一下，不管是宇飞和佳玉做节目邱小姐不在，还是我跟丽妍做节目邱小姐刚好去这个外面散心或者去玩，你都要支持我们节目，支持我们产品。
没有，不
能
会啦，
后来闹鬼，对不？
嗯，
不会啦，他们还是好。听众朋友，昨天有进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里面，还是上网看。前天我们啊，愿友情的戏剧就是网红与这个善的距离，
是
哇，不得了。
嗯，
所有电视台全部都到 TVBS。民视全程直播，
哎呦，是
全程直播。好，再来隔天中国大陆新闻更大。
哎呀，你看看五哥的这个
中国大陆新闻更大，
五哥的这个知名度啊，还有他的人脉，
果然呢，
哇，真的，我看了以后我真的好感动，
嗯，
真的感动到不行了。我就觉得我真的好有福气，
啊，
我能够有这个机会，五哥给我这个机会参与
啊
这个愿友情。
嗯，
那现在38部的愿友情拍完之后，
嗯，
现在换了一个形态。
对，
那这个形态就是叫做
网
红
与
善
的
距离。目的何在？目的就是要引导年轻人得行善，
嗯，
懂得行善。
是，
但是他们自己去做他们该做的行善的行为，
嗯，
不是我们经手。
对，
他们的款式直接到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去，
嗯，
直接去做哈。
嗯，
那我们要引导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但不能说。不但没有做善事，反而有时候网红说不定还会有骗人，
嗯，
你知道吧，有一些比较不是正当的好的那种品格比较差的网红，
嗯，
他有说不定还会有一些行为不是那么好，你知道吧。
对，
所以我们做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要告诉他们要行善，
嗯，
不但要行善还不能够有行为的骗人等等。
对，
你知道吧，绝对不可以的。好，哦，尤其是年轻人更要引导他们去做善事，
嗯，
好不好。
好，
哦，是我们善事公司所有产品的这两个字善事，那我们是人事的事，哦，
它是
形式的事，哦，所以说也是善事一定要去做，好不好，
嗯，
OK， 好，听众朋友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里面全部是昨天的消息。
是。
好，那你在网上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嗯，
真的没骗你。好，来。
好，觉得压力大的听众朋友呢不要担心，跟着我们一起 sway， 一起摇摆，享受那种海浪啊拥抱着岸的感觉。我们跟这个 Rita Hayworth 一起来摇摆一下吧。
是的，摇摆。
sway，
嗯。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the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row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昨天这个于飞跟佳玉第一首歌就拨敲三下、
哎、
对不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听众打来然后他点的，他说一定要帮我拨敲三下、啊
嗯、
因为夸奖我们的产品，他说我摔得很惨、
嗯、
结果啥事都没有，
摔得很惨啥事都没有，
我也是帮他敲三下、
哦呦呦呦好啊、
他说你们的胶原蛋白实在棒极了，
嗯，
夸奖到不行。他说他也在吃优酷里，也吃胶原蛋白，他胶原蛋白已经吃蛮久了。
嗯、
他说我摔得很严重，我的朋友他比我小十岁，
嗯，
一个不小心少许扭到，就骨头就裂了。
嗯，
有这么严重吗？
有
啊，
不要小看这个
骨质疏松吗？
一方面是这个，二方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扭到或是摔到的角度。
哦，角度
对。
那我们这听众说他摔得很严重，啥事都没有。他说，所以呢，要敲三下，帮我拨敲三下、
哦。所以说保养是多么的重要，
对呀、啊，
你知道吗？
他吃胶原蛋白已经吃很久了。他说，我女儿买的胶原蛋白是同事大家一起买的，大概是直销还是什么不知道、
哦，
拿回来的，虽然有柠檬的味道，
嗯，
但是效果一点都不佳。
哦。了解了，
他说差太多了、
嗯、
所以连我女儿现在她在娘不是在娘家住哦，她住我距离我还蛮远的，
嗯，
她还是要买你们的、
嗯、
因为最近受到我的影响、
嗯、
因为我摔这么一大跤还连滚带爬、
嗯、
你知道吧，从脚踏车上
匆匆忙忙吗
摔下来的、
嗯、
然后你知道吧，摔得这么严重啥事都没有、
嗯、
我再帮你敲三下、
啊、
敲三下绝对没事、嗯、有吃胶原蛋白真的差很多、
嗯、哼哼
我真的没骗，
而且我相信他吃了胶原蛋白不止他人没事、嗯、他的皮肤一定也
没
有凹陷，
一定也很棒，
一定也很蓬润，
真的很棒。所以呢，我最近以来大家也都说我人虽然舒服归不舒服、
嗯、
但是皮肤看起来还是很亮，
是
很细致，
是
当然除了我们的爱迪斯的净斑美白、
嗯、
爱迪斯提拉这是绝配嘛、
嗯
哦、好以外当然胶原蛋白胎盘素都是其中之一，
当然
让我皮肤变这样，
是的，
开始我们没有进胶原蛋白啊，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是吃胎盘素
对
让我睡得好，
是
这是其中之一、
嗯
哦、所以说当然我们的产品都是对你有绝大的帮助，你看到瑞士打的活细胞它就是羊胎盘、啊、
对没有错，而且非常贵，它都
2万块美金
起跳，现在估计应该不止了，因为现在通膨嘛，
对，所以大家记住吃我们就可以了，
对
才1980，
对
30颗、
哎、
但是我希望 没吃过的听众朋友记住，先吃两颗，
对，
好不好？
对，
好、哦，先吃两颗，让你的体内这个胎盘素跟这个西番莲还有芝麻素的成分在你体内足够了，
对，
它开始运作，它开始让你不但皮肤变漂亮，人变年轻，慢慢来，然后，
对，
然后开始可以睡得好，
而且呢，可以取代安眠药，安眠药真的不要养成依赖性。
如果能够的话，吃两颗，把它吃一个月，哦，那更棒，那更棒哈、哦！那当然，我们卖的是1980，可是你外面买买看，没有人在买呀、啊。
对 对，
因为贵嘛，原料贵呀、啊，所以没有人要卖呀、啊。
是，
所以只有我这个笨蛋会卖啊。所以利润少没关系、但是我
因为这个等于吃健康的东西嘛。
是这么久以来，我真的得到很大的效果。
对，
我坐在轮椅上，听众朋友，很多人不能相信我为什么。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是的，
为什么会坐在轮椅上、很多人都会特别注视我，
对，
注意我，
对，
你知道吧，他们曾经
想说，哇，这个人
曾经
为什么坐在轮椅上、他的穿着、他的这个装扮，
对，
如此优雅，
还有他的脸蛋怎么这么好看，
哎呀，哎，对，你们两个人一搭一唱好像真的一样。不过我真的今天穿了一件刚刚叫这个我猜这件衣服多久了，他看过我穿，所以呢他就讲说至少20年了吧，没有错，25年了，这件、我居然拿出来我现在可以穿，当时呢我脖子没有这么松，看不到这两块皮，所以呢我现在脖子没有肉只有皮，所以呢我现在要加一件衬衫、白衬衫在里面
稍微挡一下，
然后把这个脖子稍许遮盖一下，再来穿这件事，这叫什么颜色？
桃红，
桃红色，
桃红色，
桃红是 polo 的哈、然后当时穿是单独穿，所以很合身。我现在瘦到里面加一件白衬衫
啊，
白色衬衫哦，
是的，
但比一件要长，那我们穿法就把它穿年轻一点，
对，
白衬衫让它长，这件上衣套头的让它短没有关系。然后下面穿的是宽裤的这个黑色的，
是的，
好、就这样子的穿法，显得年轻，
很会搭配哦，
对，
真的
就这样显得年轻，颜色也好，我爱，好、所以25年前的衣服还有一件，一样的，同时买的在夏威夷买的，这个是上次去的买的一件浅紫色的，浅紫色跟这一件
是。
我居然再重新翻出来，居然可以这样穿，我好开心哦！
所以要
好像捡到了。
买衣服的钱是蛮难的。
真的，而且秋花姐的衣服都保持的超好，25年，我还以为这是新衣服
哎、真的，
25年了，你看这里有沾到一点点，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
哦，你没有讲，我们看不出来、
对。你不讲，我们都不知道。
你没有翻，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一痕。
真的，我也不知道。
那个也可以洗得掉吗？
对，洗得掉，
应该是刷得掉的。
我拿去洗，拿去洗。对 ，OK， 来。
好厉害、
真的。
来，我们来安排歌曲了啊！
安排
的这一
首
是做《长亭外古道边》哈。
是的，
这是那个
校园歌曲，
红衣大师李叔同他写的词啊，很有名的送别嘛。
是的，红衣法师。
是的。草碧连绵。
好听哦，好喜欢哦。
对呀、
啊，好棒好棒啊 ！OK， 两位谁先来？
好，来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我们终其一生啊，都在追求幸福嘛。
是啊。
但是幸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说是要赚到多少多少的钱，有人说我要做到什么样职位，拥有什么样的名声，
达到什么成就，
对，然后有人要如何如何了啊，读到多高的学历等等，每个人的幸福的标准和追求是不一样。那哈佛大学曾经花过75年的时间追踪一批人，
这里有一句也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今天的早安，他写说福在眼前珍惜下，
对，
知足常乐，
是的，这是最重要的最高境界这样。可是大家总是好像走过人生走过一大圈之后才回过头来认真的想到你刚刚讲的那句话是至理名言呐、
啊。是的。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不远，你不要向远方去求，往自己
的
内心。
心态。
这也是佛法所讲的。
对啊。
灵山你不要向远方求，灵山自在你心中，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哈佛大学呢，他们花了75年的时间追踪一票人，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收入，不同的社会关系背景，他们得到一个同样的结论，就是说幸福的来源其实不是利，
是
也不是财富，而是良好的关系。
哦，
你的人脉，你的人际关系，还有你的家庭关系，这些才是你幸福的来源。他们呢就把那个用一个运动吧，一个冒险性的运动叫走钢索，来做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看到很多人走钢索会替他捏把冷汗，可是他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不紧张？是因为他下面有一张安全的网，安全的网接住他，他知道有那个网，他知道他不会牺牲生命，对他生命不会有影响，他就可以放手的，然后很轻松的走在那个钢索上面，
是，
然后完成他的演出。他说心理学家了，就把下有钢索的人下面的那张网形容成我们人的社会的人际安全网。你如果有了这个网络的连结，就是说人际是一张网络的话，你有了这个越好的连结，你的人生越安全，你就会越自信，你就会越开心，你的生活生命就会越丰富。
是，
他们的研究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以前也经常听到一句话，政府讲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有一些破洞，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补起来。其实啊，的确是这样，因为人安全了他才会感觉到开心，
对，
他开心了他才会幸福，这是有连带关系的。
是啊，
哈佛大学花了75年来研究这个。所以说现在我们可能都在汲汲于名利啊，或者各种自己的追求，但是你不要忘记初心。初心呢就是说你要知足，像刚刚邱小姐讲说我这个衣服是25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穿，我好开心，这个就是幸福。
好爱哦，最重要是颜色跟款式都没有变。
对，
现在再去买要买这颜色也很难。
对，所以幸福基本上讲起来不难，很简单，而且随时我们唾手可得，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看你当下用什么样的观念和态度来看待这件事。你如果说这算什么东西啊，我要的不是这样，我要的追求是更宏大的更远大的，哇，那你就辛苦了。
真的
真的，
这么刚好我昨天刚好翻开今年法鼓山他们出的那本书嘛，心五四运动，心灵的心，然后提倡心灵环保，他们今年的指标就是告诉你说要享乐丰足，
是，
你要感恩你身边的这些东西，感到知足惜福，然后种福，就觉得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吧，
棒哦！对，华谷山一位师兄张师兄，哎呀，我真的很感动，常常都会送一些礼物来给我们，让我们分享给听众朋友啊。每当我送一点，比如说我们有芝麻糖、芝麻糕，
芝麻糕
跟那个旺来是素的，全素，所以呢。过年前我就会寄一小部分，少少的而已了，寄去给这个师傅们大家分享，
分享，
哎呦，他就一定写来跟我感谢，那所有的法师都非常感激秋华姐的恩典，
对，
然后呢我们也把他送部分到哪一个分社去等等啊，我真的不敢当，以后我真的要更慎重，更懂得要多做一点，不能那么少，要多一点， 因为他还送部分去给别的啊、像是哪里啊，桃园还是哪里、
哦、
有他们的分社嘛，
是
嗯等等，哎呀我真的好感动。
所以你看，就因为秋姐的这个善行啊、嗯、
对，
或是愿意跟对方分享的这样的精神、哦、也回馈到我们的身上了。
嗯，
所以到了过年那个法鼓山也会送一些春联啊，
是
还有一些他们出版物啊、嗯、给我们。
对，
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受到了秋华姐的这个
没有
善行的影响啊，
不敢当，
真的是蛮好的，
感谢感恩，
感谢感恩，充满感恩。
嗯，好，听众朋友，善事的电话是27519911，我们小陈请假快回来了、
嗯、
因为跟她老公出国
啊、度假、哦、
她很少有请假这么长、
嗯、
要给她一点长假休息一下、
嗯、
她真的常常坐火的时候、
嗯、
都到九点还没回家，
哎呀，
而且是自主加班、
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哦、
真的
很有责任感，
要去统计啊、然后要出货包装啊等等，
不是
层层把关，
她一定要把今天的账
账
一定要做到
完整、
完全正确，
还给我，他才算是结束，
是
他才回家。我说没有关系，你明天早上来再计算就好了啊，再传给我就可以了、嗯、他说不行，我一定把它弄好给你、啊、责任感还
真
的，对对对，
所以他从出社会就在我们公司了，
哎，
你知道吧，
而且他以前小的时候是我们听众、啊、
小的时候
他姐姐，
他国中嘛，
嗯，
好像就听到我们节目了，
姐姐是我们的听众、
啊嗯、
后来现在你看是我们同事，
对啊，
而且一做了二十
他跟于飞差不多、
嗯、差不多嘛，20来年嘛，
25、26年了、
有那么久了，
有，
对啊，你看、啊、我们真的是听了就吓一跳，
这也可以讲说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啊、
就做到现在，
能把第一份工作做到这样不久，他已经是向秋华姐看齐了、
哎、对，
从这一点你认为我为人还不差吧？
当然开玩笑，
什么不差、啊、超级好啊，
对，不应该有那个差字，
对啊
好
不好没有，秋华姐说还是差不多先生还差不多女士
如果我这个人很差，我相信所有的工作跟
伙伴
合作的伙伴不会这么久吧。
嗯，
阿布你几年了？
哇我忘记了一定要讲吗？37年，
反正比我年龄还大就对了。
过了年了哈，37年。
哇！我跟你讲啊，78年，4月1号，我永远不会忘记。
愚人节，
因为是愚人节嘛，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而且呢，那个时候秋华姐对于想要来节目中的年轻人啊，是多所鼓励。只要任何人对这个做节目有兴趣，基本上秋华姐是张开双臂，
嗯，
欢迎大家来试试看。啊，没有关系，给大家机会。
我不断的在收到这个曾经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伙伴，
哎，
然后一个阳光友，
嗯，守文，
守文，还有陈凯伦，
哎，
等等，不断的会写一些内容给我。哎呀，真的，我真的不敢当，不敢当。你们都是来帮助我的，不然这个节目没有办法维持这么久。
我觉得互相了，这个秋华姐就是给人家机会嘛。
因为节目内容就没有办法这么充实，你知道吧？虽然是节目
就比较多元了，
对，
嗯，
节目单元是我在设计，没有错，哈、哦。但是我设计出来空中学堂，或者我设计空中学堂，完全是因为小孩子，
嗯，
对我的影响、
嗯、是。
当初我不喜欢管人家、
嗯、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选，你要念什么戏你自己去选，我不想我指定你念什么等等，所以这也是我的错了、啊、所以呢
不会不会，
好了，
现在是要给他自己选的、
啊、
对，结果当时我就给他们选了、
嗯、
结果我们朵朵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艺术方面的、
哎、对对对，
美术方面的、
嗯、
结果其中还有科别、嗯、结果选的是布料的设计、哦，一点都用不到，一点都用不到，你看看到最后还是在外面做了一段时间。和信有一个，当时有一个是什么公司啊，好像我记不得是什么公司，
远传还是什么的、
不是远传，是和信、
哦、
后来那个单位收起来 了、对、
okay、
所以他当秘书、
嗯、
当一个主管的秘书、
嗯、
结果呢他也有到另外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过、
嗯、哼哼，
一小段时间而已，
是是是，
你知道吗，很可爱哦。他的那个公司呢后来就结束了、
嗯、
他的地点是在南港那个位置、
嗯、
我开车开我们的Jaguar去接他，
哎呦天哪，
妈妈开Jaguar去载你、
哎、
结果他的同
吓坏人家老
板，
他们同事看到了，他的同事居然隔天就问他，你们家是真的是你们家的车上， 结果朵朵说，对啊，我妈妈来接我。他说，那你有什么需要来上班？
哎、
我笑翻了，
我要体会生活。
对，
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
我来体验，
这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
是
Jaguar 的车子，我特别喜欢它的型。
嗯，
到现在还在
啊，还在啊。对啊，
这两天有开出来，
哦、
因为又去修了60几万。
天哪！
里面的内容全部是用
还是要
用原
车，经常开了，还是要经常开了。
然后呢，前两天啊、陈慧敏又开来接我。
嗯，
好了。一开出来，好多听众、好多朋友都问我，这部车子还在啊？啊，都没有看你们在开，这样子不行哎。
嗯，
我们到现在真的还开不多嘞，真的那么久了。
对呀、啊，
1986年到现在，
你叔公，
你叔公就是山顶会馆的，
一直很想要
你的叔公、啊。
哎，
阿展啊，
想要
阿展啊，
叫他乖乖种花啦，没有啦。
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这部车子有想让的时候、不要忘记我，我是第一位先登记、
好，
那就继续等下去。
是的，
来，我们安排歌曲《爱情的故事》。
是的，方继伟为大家试唱
的。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
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就像一场空白等候、
爱情的故事
对我就像一场
没有开始的梦。
是什么样的感觉像我们都在沉默，
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
只要你能说声爱。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现在我们赶紧来联络一下今天受访的来宾哈。
嗯，是的，
是的。
对、
那个，
今天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如果说家里小朋友他可能是假设是吃火龙果，那大出来的这个排遗物呢，有一点红红的，这个没关系，这可能是食物的色素嘛。
是。
那如果说他今天可能是血便的话，哎。你要注意为什么小朋友会有血便哦。
对，那今天要访问台北慈济医院儿科部的李志任医师哈，现在跟他联络看看上线了没有。喂， 李医师，哦，没有接到啊。
哎呦，
好，来，那我们可能要再重新再播一下。
嗯，好，再播一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小时候的经验呐、啊。我国小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说原来吃火龙果啊，其实有一些其他类的水果好像也会有说你上厕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有颜色，对不对？
对。
好，那时候不知道，小时候嘛，国小四年级，印象超深刻。暑假有一天有一天晚上啊，我前一天吃了火龙果，红肉的那一种，隔天呢拉出来就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形状、
啊，
对，就发现怎么有颜色。
吓到了哈、
哦！我超紧张的冲去跟我妈说：“妈，怎么办？我大血便，怎么办？怎么办？”嗯、然后我妈很冷静的看我一眼，说：“你是不是前一天吃了火龙果？”
嗯、
我说：“哦，对，我吃火龙果。哦，那是火龙果影响了，不要想太多啊！
对对对，
想太多要干什么呢？”所以我才知道说：“哎呀，原来吃火龙果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嗯”对，现在电话有通吗？
通了，通了，通了。
哦、
现在要打他的分机哈、哦。
嗯，好，来试试看。对，今天可以问医生很多问题哦，而且现在小朋友这么的少，
对，
每个都是宝，特别要注意他们的健康问题啊。
是的，是的。
喂，
哎，李志正医师在吗？
哎，我是。
哎，李志正医师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你好，我是丽妍。
好，谢谢啊，今天李医师哈、
哎、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跟我们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主题哈，叫做儿童血便。我们以前呢、啊、认为说这个都是成人呢、啊、才会有这个血便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说大肠啊长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息肉啊之类的、
嗯、
或者说有痔疮啊、
哦、
才会造成血便。为什么儿童也会有血便？那儿童血便是什么样的成因？这点是不是请这个李大夫告诉我们？
好啊，那儿童血便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常见
哦。
那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是便秘造成的，
哦，
就是说小朋友啊因为少吃蔬菜啊或者是少喝水啊，成分变太硬，
嗯，
然后造成说肛门受伤，
嗯，
而出血这样子。
嗯，
那再来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急性的肠胃炎，那就是说小朋友因为他们很喜欢把手放到嘴巴、啊
嗯、
还有清洁干净或者是乱吃东西啊，造成说吃进一些细菌病毒，造成肠子发炎。
嗯哼，
他那时候呢会出现腹泻，
嗯，
还有血便的情形。那如果有腹泻、血便加上发烧呢，那就要很小心了，就要赶快到医院看医生，看看这个是不是比较严重的细菌性肠胃炎。
嗯，哦，细菌性肠胃炎也有可能造成血便。
哦，
okay，
对，那想要问医生一下，因为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儿童好像也会有大肠息肉，那他常见的是哪一种型的息肉？是怎么样去发现它？
儿童的息肉呢，也是造成说血便的一个原因。
嗯嗯嗯，
那通常呢，小朋友就不会有腹泻的情形。
Okay。
那粪便的形态呢，也是相对的是比较正常的，
嗯，
也就是说表面是比较光滑，不会像羊咩咩然后扁扁这样子，就是会
一
颗
一
颗那种比较硬的。对，那如果说拉肚子的话，就是说会水便啊、腹泻，这些是在息肉的时候是不会看到这样子粪便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怀疑说，哎，是不是有息肉这样的情形？
嗯
嗯 ，OK。还有好像也可以观察这个它出血的形态，还有颜色。那有一些它的这个血是鲜红的。那有一些血它是比较呈现暗沉的，那这个显示出来的一个状况还有它的这个出问题的位置好像也不太一样，这一点是不是请这个医师啊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哦，这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提到的是形态，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要颜色非常重要，
嗯，
那如果说是胃出血呢，因为经过胃酸啊还有空气的接触之后呢，那个粪便的颜色呢就会变成黑便，
嗯，
我们有时候会说像芝麻那么黑啊，或者像柏油那么黑的黑便的话，
嗯，
就是上消化道、胃、十二指肠这些地方出血，
嗯，
那如果说是暗红色呢，那就比较像是小肠的出血，那因为大肠最接近我们肛门口，啊，所以它流出来的血是比较鲜红色的，
嗯，
所以像痔疮啊或者是大肠息肉啊，它流出来的血就是比较鲜红色的，我们可以靠这个颜色来判别它的位置，再安排适当的检查。
那这样我想要问一下，小朋友的话，他们会有需要，比如说假设你怀疑说是大肠病灶，他们有需要再进一步做什么，比如说大肠镜的检查，这种就是比较属于侵入性的这种检查吗？
如果就出血的话，我们通常会先做身体检查，然后再超音波一些非侵入性的。毕竟大肠镜检查呢，因为非常的不舒服啊，除了说要做大肠镜以外，事前还要先低渣饮食3天。那因为小朋友没有办法配合大肠镜检查，还要需要舒眠麻醉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大肠镜检查。所以我们会非常审慎的判断说，什么状态下是不是适合做大肠镜检查，来进一步确认说肠子里面是否有病灶这样。
原来是这样子。
OK， 那如果说这个肠子里面它产生息肉，这个在儿童可能也有了啊，但是这个息肉是不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处理掉？因为我们大人是这样，我们都做过那个大肠镜嘛，那偶尔会发现这个息肉，那当场就可以直接夹掉了。那我看到你们的新闻稿好像是讲到说，有小朋友他的息肉其实已经到达2公分，那我不知道，在检查发现这么大的息肉，他们能立刻就用那个内视镜的那个夹子把它夹掉，还是说必须要进行另外的手术来处理呢？
通常小朋友的息肉处理跟成人的是很相似的，我们可以透过内视镜，然后用电烧的方式，然后还有止血针、止血夹，那初步先做电烧将息肉切除，然后再用止血夹这样做止血，就可以顺利的将息肉切除。但是如果说比较大的息肉啊，比如说5公分以上啊，那内视镜还是有它相对的极限，那就是有可能需要考虑做手术的移除。那我们这个3岁的小朋友顺利的用那个大肠镜内视镜的方式将息肉切除啊，之后也恢复良好的。
OK， 是。
不过这样子啊，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是小朋友的关系啊，他们的术后照护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通常小朋友的息肉啊，都是大部分是良性的。虽然说有少数的报道说，长期追踪下来非常少的小朋友有一些恶性的变化。那大部分的小朋友啊都是良性，并没有什么并发症，所以相对比较安全。那主要在内视镜切除术后的要注意，不要吃太坚硬的食物啊，要吃软一点的食物，避免说刚切除的息肉的伤口再次出血这样子。
好，那最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李医师哈，有没有可能跟家族遗传有关，还有饮食习惯有关？因为现在的饮食比较精致化了、西化了，再加上可能吃了很那种刺激性的、油炸的、辣的啦这种食物，那家庭里面的饮食习惯是不是也会影响小孩子他的这个肠会产生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基因遗传有没有关联？
幼年型息肉的话，大部分是成因并不明。那但是呢，在成人方面，我们有研究说，如果说吃太多红肉啊，的确会造成息肉的比例稍微增加这样子。
是。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会观察说小朋友的息肉数量，如果说小朋友的息肉数量过多，有大于5颗，那加上说有家族史的话，我们都会高度怀疑说这个是遗传性的家族性息肉症候群这样子。那比较定期的追踪，因为如果是家族性的息肉症候群，他们会反复的产生息肉，除了说在大肠有息肉以外，在小肠或胃都会产生息肉，那就要非常密切的追踪。
是，所以说刚刚李大夫讲的哈，这些大家应该要切记哈，平常的饮食应该注意的事项。我相信大家现在啊，因为讯息非常发达，自己去搜啊，网络上去搜寻，应该也搜寻得到一些保养还有预防的方法哈。总之啊，我们随时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 一有了问题，你不要自己当医生，你一定要赶快去专科医生，然后来了解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防治的效果。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北慈济医院儿科部的李志任李医师跟我们做了这个详细的介绍，谈儿童血便。谢谢李医师，
谢
谢你，
谢谢，
好，拜拜。
谢谢，
好 ，OK， 好的，这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儿科的医师啊，李志毅李医师。
对，
听他的声音，感觉好像也很年轻，
嗯，
然后斯斯文，
对，稳重的声音、
啊，稳重型的啊，那是相当不错的。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呢，保护我们自己的黏膜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
你知道那个黏膜有的时候在体内你看不到它，可是因为你吃某些刺激性的东西，比如说喝酒吧，我就说喝酒好了，酒你知道对黏膜的穿透速度多快吗？30秒。
哎，太快了吧，
30秒
刚入喉，等于入喉咻就下去，
对，你胃里面它大概只需要30秒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穿透你的黏膜组织。
哎呦喂，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如果体质上比较容易发炎的话，他这个胃黏膜一被穿透，被酒精穿透之后，它就产生发炎的反应。
是，
这个发炎呢一启动之后，你的体内细胞就会开始出动去修补，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机制了。
是，
它修补，它可能就是真的暂时把它给好像给它贴上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堵住它的这个出血或者等等啊，
对对对，
当然不会那么严重了啊，但是就是会有一些那种红红的反应啊，他们也是要想办法去把它弥补。
对啊，
弥补之后呢，它可能就是形成一个疤了。
嗯。
好比类似我们受外伤有那种结痂，
对对，
类似那样的状况。
嗯，
好，当你长期的刺激它，它又再一次的发炎，在原来的地方，它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有记录了，
对啊，
它就是变成一个长期会发炎的，
对，而且你反复的刺穿它，
你反复的刺激它，它就反复的发炎，
是啊，
细胞就反复的修补到后来，它就产生质变。最怕的就是这个，
因为质变之后就可能变癌症，
就裂变嘛，
对啊，
就变得比较恶劣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去赌这个吧。
嗯，
那平常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口腹之欲啊，稍微忌嘴。
嗯，
有些人就是他体质能吃，
嗯，
你不管怎么样他就受得了。
对，
我就经常说我爸根本是天选之人呢。
怎么说？
大口吃肉，
大口
喝酒，完全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这个稍微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我们的问题就变了。
对啊，
还会被我爸嘲笑，你们跟我不同，你们不要学我，
你们傲笑林这样。
对，那时候当下我们还有点生气。
对啊，要知道自己的体质不适合吃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吃辣，但你不能吃，你一吃就胃痛，哇，那也是不行啊。
没错，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太多那种加工的东西，然后呢，食物的选择多，再加上环境荷尔蒙，这些的影响，塑胶为例。对我们身体其实都是一种伤害，加重这个身体发炎的一个压力。所以说我们平常在用这个保养品的时候啊，所以你要想办法去保护你的黏膜组织。
没错。
讲保护黏膜组织，当然我们是有产品了啊。什么产品大家我不说你也知道了啊。
对。
总之呢，你养成一个习惯，去变成像秋花姐一样。哎，我休息的时候，现在我们访问他就在外面吃那个产品，
对。
所以你看看，秋花姐她没有任何的内科方面的毛病，
没错。
还有就是她来自家庭良好的基因遗传，
啊、对，
所以她才会今天看起来比同龄的人显得年轻。
她先天就已经赢在起跑点之外呢，她后天又非常的努力保养，勤保养，
对，
你看，所以她有今天，其实是她自己努力来的。
对。那今天只是因为说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出过车祸，那车祸他误诊嘛，然后他也耽误了这个时间，
对，
那时候忙于事业啊，并没有积极的去治疗他的这个脊椎移位，然后神经压迫的问题，对，那个时候并不知道，结果到后来严重的时候就已经像感觉有点来不及了，所以以至于他现在就比较辛苦，需要靠轮椅来代步这样。不过我相信他的毅力了。他的毅力，他可以继续的努力去克服这个问题，
一定可以啊、
再加上他的周边的好朋友，像什么淑华啦这些，
对啊，
恩助啊，这一对夫妻啊，
对，
相当不错啊，
是
陪着他，
对，
然后呢带他一起慢慢练习，我相信有一天真的他或许能够记得再站起来，
一定可以的，
对对对，我们在这边为他祈福好不好，
祷告
也为听众朋友祈福，希望大家这一生都平顺如意，
健康康。
当然这个健康大家还是要去认真的对待，要去做一点功课，
对，
然后该保养你就要保养，
是啊，
好不好，随时有什么问题不了解就打我们的服务电话就对了，
对，
好不好，27519911，对，谢谢大家了。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应该也是这个 AI 的歌曲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歌呢。
好啊，现在 AI 太强大了， AI 歌曲都比人唱的还好听呢，
对，真的比人唱的还好听，
对，
他没有任何的瑕疵嘛。
对，之前还有艺人呢，他是用 AI 去模拟他的声音之后做一张专辑，那等专辑卖出去之后他才跟大家说，其实我这张专辑呢我是用 AI 训练我的声音的，太厉害了。
来，是这首吗？
听听看是不是这首。
不是这首，
哎呀，不是这首啊，那我们来找一下歌曲啊，对，趁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一下。好，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哎呀，我减肥的时候呢我就是要不能吃东西啊，然后我要多运动。没错，多运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不吃东西这一点是不对的。就有一个艺人呢，他上来分享说，他40岁过后呢其实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嘛，那你常常说用不当的这个瘦身方式呢，反而最后呢会反扑，你会变得吃更多变更胖。其实重点是你要从心法开始，心是心理的心，你要更换你吃的东西，不是说你不能吃，而是要吃对的嘛，大家常常在讲要吃对东西嘛，蛋白质的摄取呢很重要。所以呢你以前如果都是吃一些肥肉呢，你可能可以改说，比如说像秋华姐一样吃2到3颗鸡蛋，然后配个半盒豆腐，诶，这个就是好的蛋白质。再来呢拒绝碳酸饮料，我们呢不要再喝什么可乐啊、肥宅快乐水等等的，但你又想要喝饮料怎么办呢？喝点蜂蜜或黑巧克力，
是
纯的哦。哎呀，歌曲开始进行了，
对
对，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后面的东西。
好来安排的这首应该也是 AI 的曲，叫做你在读